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7.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纵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我们新约纵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堂课所讲的，继续来讨论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它在新约里面是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神的第二个位格，就是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如今在后书里面，同一个作者在记载耶稣在天上的工作，也可以说是神的第三位格，圣灵在地上的工作。耶稣的十字架和回返了天家，不是说他的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反而是说他的工作进到另一个阶段，是一个新的开始。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宣扬的工作要进入历史的新的一页，这一页就是由耶稣的门徒承先启后的发展下去。福音书是预告教会，而书信是解释教会，使徒行传就是记述这一个重要属灵团体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成为福音书以及书信之间的一个连接的桥梁。这本书写作的资料和目的是什么呢？根据我们读过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所记载，路加是一个很精细的历史学家，在圣灵透过他来撰写路加福音，并且来撰写使徒行传。当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主要的资料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保罗，因为他跟着保罗一同的布道同工，所以保罗的书信和交谈的话题都帮助了使徒行传来写成。第二，还有其他的同工，其他的布道的领同工，就像希拉、马可、提摩太、腓力全家，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彼得、雅各、约翰，都提供了路加宝贵的资料。第三，书的资料是路加自己得到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三段很有名的，叫做我们的经文，我们的经文，这三段里面都是路加指出他亲自来与同工们一同来传福音。这三段分别是从16章的10节到17节，以及20章第5节一直到21章18节，还有27章1节到28章16节。经过这三段可以看见，路加他写作的时候就称我们，表示他是他亲自跟着一同来布道，所以他有细心的考察，把这些消息资料都写在这本书里面。使徒行传写作的目的，因为这本书的对象还是写给提阿非罗的，所以他的目的跟前书一样，指出犹太人他们依然的拒绝耶稣做弥赛亚，所以救恩要从他们的身上来转向给外邦人。同时使徒行传也记载福音广传的迅速，记载了基督教起源的叙述，而且看见教会那么广泛的建立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力能够做的，这是神的能力在历史里面的彰显。圣灵是有效福音的泉源，是奇妙能力的泉源，而且在教会会议里面他也有智慧给予人来引导人，并且也是治理事情的泉源和引导人工作的泉源。这些分别都记在使徒行传的4章8节、13章9到11节、15章28节、5章3节、10章19和16章6到10节等等。所以使徒行传这本书可以说 它有护教的性质，有解释福音、辩证福音，而且表明福音没有任何对当时罗马帝国的威胁。这本书一共记载了18篇的讲道，而且里面信徒的讲道也都是充满了布道性和劝慰性和护教性的。使徒行传是新约里面的一本过渡时期的书卷，所以它里面有很多过渡时期的特征，就像神迹奇事、方言、献祭、凡物功用等等。在这些当时他们信徒生活的特征，比方说有时候信徒在教会，有时候在圣殿祷告，那时候似乎基督教和犹太教是混合在一起，并且这本书也记载有信徒的榜样，就像信徒凡物功用，还有在圣灵工作的下面神迹奇事的出现很明显。因为使徒行传是一本过渡时期的书，从律法一直转到恩典时期，所以有很多新旧的重叠，尤其在前一段的时候，后来就逐渐的减少了。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是榜样，是很特别的，不能够做今天的例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是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在这一段里面，首先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还是孜孜不倦的教训，而且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为了让门徒们深信不疑主的复活，主耶稣亲自的多次的和他们的显现，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主是蛮有复活的大能，人间最大的仇敌死亡也被主所克服，所以一切跟从他的人都永不失败，这都记载在一章的三节里面。并且主耶稣在40天之久与门徒显现，来讲说神国的事情。在第4节到5节里面，主对他们有一个嘱咐，就是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所父所应许的受圣灵的洗。所以门徒要听到主的嘱咐，要等候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正式的为主去工作，不然的话就徒劳无功，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在1章6节里面，门徒他们对耶稣有一个问题，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经过主耶稣40天的教导，门徒深信不疑，主耶稣到地上本来就是要建立神的国的，但是这个国度因着以色列的失败，所以神的应许就没有办法实现，耶稣好像又要在这个时候要离开他们，所以他们有这个问题问主。主耶稣在7节8节里面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并没有认为他们的问是错的，主只是告诉他们说，在何时复兴以色列，这个时间是在主的神的主权那里，时候和日期都是，他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分别时候日期都指出时间上的值和量的因素。所以耶稣要门徒在等候这个时期应验的时候，门徒要专心的要仰望圣灵的能力，去完成教会的大使命，也就是说是从自己的本家开始直到地极，从自己很狭窄的犹太教的民族要传遍到全世界的地方去，因为神的爱是世界的，主的福音是普及世界的，正如主的国度也是全世界的。在第二章里面就记载教会的诞生，1节到4节讲到教会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诞生，教会不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宗教徒在一起，而是一群蒙神从万人中呼召出来成为主身体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一共有4次降下的记录，最先是降在犹太人的身上，就是在第二章，然后降在撒玛利亚信徒的身上，在第8章的14到17节，再在外邦人的身上，10章44到48，最后在施洗约翰的门徒身上，19章1到7节。这4件事都表示了圣灵在不同国籍的人身上将他们灵洗，把他们同归在一个身体、一个教会里面。当五旬节降临以后，彼得就对不信的人做了一篇非常有名的讲道，在这讲道以后，众人就被这个道扎心刺透，觉得他们杀了无辜的主，于是他们害怕落在神的震怒里，就问彼得他们应当怎么行。 彼得的回答告诉他们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要悔改，要改变对神和基督的态度，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弥赛亚，是悔改，是得救的、得赦免的途径。第二，奉耶稣的名受洗，这里奉耶稣的名原文就是因着、靠此、根据的意思，也就是说是罪得了赦免，便借着洗礼来认同耶稣。第三，领受圣灵，也就是指圣灵的内住是跟着悔改而来。所以每一次的讲道都应当像彼得这样，先传福音，然后带来呼召，让人悔改。接着从二章的42节到47节就记载初期的信徒，他们信了以后在生活上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初期教会信仰的楷模，因为使徒是初期教会信仰的权威，所以他们遵照使徒的教训，而且使徒的教训也代表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对耶稣的现今和将来的执事的认识，他们来教导他们。第二，彼此的交接，彼此交接也就是说是他们包括灵里面和物质上的一同来享受，一同的来做同伴和分享。第三，他们掰饼纪念主的死，是初期教会的一个重心的活动，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掰饼，表示他们来纪念主的死以及等候主的再来。第四，祈祷，他们要奉主先前的应许，就是在任何的集会开始以前，还有任何的工作开始以前，都要向神来支取力量。并且这些信徒他们当时的生活特征有六个，从44节到47节有记载，他们都在一处，表示信徒经常的聚会，因为他们发现彼此交接的生活是甜蜜的。第二，凡物公用，因为教会突然增加了好几千个信徒，而且很多也因为信仰的关系受到亲友的排斥，以致生活受到艰难，再加上有不少外地来耶路撒冷守无旬节的，他们成为信徒也不愿意回家去，所以也蒙其他的信徒接待。这时候信徒他们都住在一起，有很强烈的肢体感觉，而且他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分享一切的物品。第三，他们在店里敬拜。第四，他们在家里面掰饼，因为初期的教会是家庭式的。第五，他们存诚实的心用饭。第六，他们赞美神，也就是数算神的恩典，合一的见证。结果呢就产生两大效果，一个就是得众民的喜爱，另外就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信徒相亲相爱的生活表现就引起别人的注意，也成为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主就将得救的果子赐给他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当教会被建立以后，使徒就承受了主的使命，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本来是胆怯的一群人，竟然变成永不可当的见证人。所以在4章里面记载他们的语气、他们的胆量，和5章里面他们的勇气，他们就放胆来讲论神的道，而且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用各样的方法来完成主托付他们的使命，就像他们在街头露天的布道，在公会的见证，在家庭的教导，以及在会堂的辩论和布道等等，都能够在不同的场合和境界里面，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的原则，运用诸般的智慧来把人带到神面前。在4章的32节里面特别提到信徒他们都一心一意的凡物公用，我们要问一下，就说是当时凡物公用是不是今天我们信徒还要做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就知道当时凡物公用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人人都要做的，但不是一个永远的感动，只是暂时的，在那个时候的需要。因为凡物公用在这里是一个榜样，不是吩咐，榜样是一个好的见证，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而吩咐就是出于主的口，使徒的口是一定要遵行的。 所以凡物功用如果要继续做的话，也就没有第六章所记的需要人奉献的系统了。在第五章里面特别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亚拿利亚和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的事，然后很快就得到神的审判。究竟神在处理这对夫妇的事情是不是太严苛苛了，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其中的解释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如果这个风气一涨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尤其在教会刚刚成立之际，神要施下重刑，让教会能够长大。而且在五章三节里面讲他们欺哄圣灵，在五章四节就变成欺哄神，可见圣灵和神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圣灵就是神。当神的审判迅速来临，亚拿利亚就立刻的断气。所以今后教会如果还有人欺骗的时候，也会三思而后行。并且很多罪是有连累性的，就像旧约里面亚干的罪，当罪根把它拔除，教会才能够长大。第六章记载当教会成长的时候，他们就选举了七位执事。执事的意思也就是服侍侍候的意思。他们成为执事的资格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在门徒中表示不是出信的，第二个是好的名声，表示他们要好的见证和道德领袖的能力，第三个要圣灵充满，表示属灵上的品德和生活，第四个是智慧充足，表示他们蛮有行事的智慧。在六章三节记载，然后教会为他们祷告以后按手在他们头上，表示教会的认同和授权他们处理教会的事情。而且因为教会有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于是神的道也兴旺起来，不少人信主，其中有祭司在里面，后来也就是因为祭司信主而引起了史提反被攻击的事情。所以在第七章里面接着就讲史提反他的正道。史提反名字的意思就是胜利冠冕的意思。史提反的正道他主要是指出以色列的国家从创国以来蒙到神极大的恩典，但是呢又轻看神，藐视律法，多犯罪，拜偶像，以致国家的沦亡，都是对神不谦不敬不义的原因。并且他也指出圣殿的存在不能够保证神的祝福，他更指出犹太人逼迫先知，甚至于把先知所预言的义者就是主耶稣也杀死。当史提反正道的时候引起了公会，引起了犹太人的愤怒，他们就向史提反咬牙切齿，甚至于他们冲动用石头来打死他。在七章六十节这里特别记载当史提反死的时候，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人，扫罗喜悦这个字在犹太人公开的记录里面就是用于表决赞同的意思。换句话讲，扫罗他也赞成表决，因为扫罗他在公会里面也有份，所以他来表决史提反要被害。史提反被石头打死的事情是经过扫罗的同意而且在场的，所以有些圣经的学者就猜测扫罗当时可能也是犹太大公会里面72位的议员之一。从这本书的第二大段就是8章到12章是记载门徒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见证。在第八章在使徒行传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面提到史提反殉道以后，教会就第一次的被整体性的广泛的迫害，于是教会就第一次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是全书的转捩点。以前教会只向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来布道，从这个时候开始教会因着受逼迫就转向外邦人。在第八章里面首先记载当腓力他们转向一半的犹太人，也就是撒玛利亚人去传福音，而且带领撒玛利亚人信主。在14到17节里面，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撒玛利亚的福音工作非常的兴旺，于是就打发了彼得和约翰到撒玛利亚去看一看，并且呢他们一方面来了解撒玛利亚的教会，来帮助腓力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他们是前来为信徒祷告，求圣灵降给他们。撒玛利亚的信徒在接受主以后还没有圣灵降下，是使徒行传一个过渡时期的特征，不可能再发生在其他的时代。像今天我们信徒得救就立刻蒙到圣灵的洗，成为主的身体，当时 撒玛利亚因为跟犹太人本来是世仇，所以神特别的先不给他们圣灵，要等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领袖来到以后才赐给他们，好叫他们知道神也接纳撒玛利亚的信徒，就如同接纳犹太的信徒一样，大家都是主的身体。于是彼得和约翰亲眼看见了圣灵的降临，便深信不疑，神也向外邦人开恩了。在这里也特别的是应验了马太福音16章19节的预言，因为主耶稣称彼得他有天国的钥匙，他要向犹太人打开福音的门，现在向撒玛利亚人，也就是一半的外邦人，后来又要再向外邦人，在10章里面打开福音之门。在9章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记载，就是扫罗归主。扫罗他捧着大祭司的文书，长途跋涉的要从耶路撒冷到150里外的大马色去逮捕躲藏在那里的信徒，在途中突然见到异象，有大光向他照着，有声音向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三句的宣言对保罗非常的重要。第一，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他要去抓拿要去逼迫的对象是信徒，但是主竟然将他做逼迫我。原来主看信徒跟他是有同一个身体的关系，所以这一个身体也就是教会的观念深深的进到保罗的印象里面，后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清楚的介绍。第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是当时的一句流行的希腊的俗话，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抗拒神的，表示保罗不能够顽固的抗拒神。第三，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他突然见到大光，扫罗觉得神向他显现，原来这位神就是耶稣，他吃惊的伏伏下来，不知所措，向这位主查询说：我当做什么？于是他在大马色的城里3天不看不吃也不喝，这3天给保罗仔细重整他的思想，这3天也是保�罗生命里面最重要的3天，因为他决心放弃一切，奉献自己的生命给主使用，表示他对逼迫教会的忏悔。3天以后，他就从一个教会的逼迫者摇身一变成为教会最有力的辩护者。10章记载有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他叫做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在当时新约的时代，一个外邦人他要进到犹太教成为犹太教徒，称为门外进教者，也就是相信犹太教的人。像哥尼流他全家敬畏以色列的神，常常祷告并多周济，他很可能就是一位门外进教者。而且哥尼流我们看见他也是一个爱亲友一同来听福音的人，他在这里邀请了彼得去告诉他们福音的真道。所以从10章44到48节，当彼得讲道的时候，他就让众人相信，这时候圣灵就降在听道和信道者的身上，于是他们开始说方言，很可能就是说希伯来话，让在场的犹太人能够听得清楚明白。于是彼得就宣告他们也和耶路撒冷的门徒一样能够蒙受到圣灵，并且给他们施洗。这时候有6个人跟彼得一同去协助他，让他们都能够成为这件事的见证人。这件事指出外邦人进到教会里的拦阻已经被拆除了，从今以后外邦人得救也不要再遵循律法这个门禁了。而且在15章里面将记载耶路撒冷大会里面，彼得就用这件事情来证明，指出外邦和犹太的墙已经拆毁，两者都是一家人了。所以我们看见在10章里面也正式把福音从犹太人传到撒玛利亚人，现在传到外邦人，外邦人开始蒙恩得救。在使徒11章里面接着就记载福音更广传到外邦的安提阿去，安提阿是当时叙利亚省的首都，也是罗马帝国的3大城市，罗马的当时的1大城市是罗马，然后是亚历山大。这个安提阿呢，它是充满了希腊文化，是东西方必经的通道，可是在那里有很多的偶像邪淫，所以福音传到那里都是神的恩典。福音传到那里以后，使徒就差遣巴拉巴去安提阿去帮忙那边的信徒，巴拉巴到了那里以后帮助他们立定心志恒心靠主，并且他还去寻找了到大树去找到了 保罗，找到他以后把他带回安提阿，两个人在那边一同的工作同劳有一年之久，使信徒在那里被外人称为基督徒。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纵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